当王一民看清了那两个跟踪者之后，不由得大吃一惊。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两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两个得意弟子，刷大标语的勇士共青团员萧光义和罗世成。他们两个人为什么要跟踪这个曾经和他们一同战斗过的老师？莫非是自己的感觉发生了错误？王一民又认真地像过筛子一样把后面的人观察了一遍，他再没有发现形迹可疑的人了。这时萧光义的头向王一民这边偏过来，当那个目光向他这个方向一瞥的时候，王一民完全断定跟踪自己的的确是这两个心爱的学生。王一民一转身继续向前方走去，他一边走一边紧张地回想着，从纪念碑前打倒敌人，到第二天一同在白鹿小吃铺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之后，自己就再也没有和他们俩多谈什么。王一民知道自己和他们不能直接发生组织关系，这是地下工作的原则。这样他就不得不找各种理由避开他们。对于他们俩在刷大标语以后的情形，共青团的书记刘伯已经告诉过自己。刘伯说，这两个学生汇报了纪念碑前所发生的全部经过，突出地讲了你王一民救他们出险，两枪击毙两个特务的情形。他们还问刘伯说，王老师是不是共产党员？刘伯说不是，他们似乎不太相信。刘伯嘱咐他们不要向任何人讲王老师救他们出险的情况，对自己的父母亲人也不能讲，这是团的纪律。他们两个人都做了保证，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自己几次避开和他们直接谈话之后，他们竟会异想天开地跑出来跟踪他。在这充满白色恐怖、斗争非常残酷的环境下，怎么能做这样的儿戏呢？王一民越想，越觉得这两个青年又可恼、又可爱、又聪明、又糊涂。一时之间，王一民还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好了。是和他们谈呢，还是不谈呢？要不然干脆就立刻站下，把他们截住，训斥几句，顶他们回去。但是从方才的迹象看，自己要是站住了，他们也得站住；自己要去撵他们，他们非得回头就走不可。如果这样走走停停，岂不更加引人注意？王一民想到这儿，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这回他不往南岗走了，他觉得不能把他们俩引回自己的住处，他要从地段街转到新城大街，然后进道里公园。但是那个地方距离第一中学又太近，住宿学生吃完晚饭之后常有人到那儿去散步，所以王一民就越过公园，从中国头道街向中央大街街口走去。当他走过东正教江燕大教堂拐弯的地方时，正好有一辆装肉的冷藏车停在人行道旁。王一民看见没人注意，就绕着冷藏车从人行道上迅速地转到马路上去。这个地方正是繁华的中央大街的尽头，再往前走就是松花江边了。晚餐以后出来散步的人正往江边上走，遇上这样的好天气，出来的人就更多一些。 如果说地段街是日本人的东洋街的话，那么这条中央大街则是充满欧洲风味的西洋街道。人行道上碧眼黄发的外国人居多数，外国人中呢，俄国人又居多数。他们多数是成双成对，有的还领着小孩儿。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也涂脂抹粉，和老头在一起走，也挎得那么紧紧的，亲热的就像欢度蜜月的小夫妻一样。这时候已经是草长莺飞、杂树生花的季节，但是他们呢，有的脖子上还围着狐狸皮。这种狐狸皮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廉价的黄色狐皮，而是名贵的黑色或白色的狐皮，一张就价值千金。他们从秋风一吹的时候就开始围上，一直围到立夏才拿下来。有人说因为他们是从西伯利亚或者接近北极的地方来的，怕冷，所以才总围着不肯轻易取下。其实这个说法是只见一斑不见全豹，因为当你顺着围狐狸皮的脖子往下看的时候，那下边竟然是光腿丝袜，十冬腊月也是如此。上边过冬，下边过夏，季节的混乱、冷暖的反常都在一条躯体上表现出来。这股阳风在哈尔滨已经吹遍了，不光是俄国马达们如此，中国的时髦女人也早已效仿上了。王一民在冷藏车旁闲散地迈着方步，一边走一边看着那形形色色的行人。当他估计那两个跟踪者已经超过冷藏车的时候，他就转到了车的后面。王一民还在想，得怎么对待这两个可爱又可气的学生。这时一排黑色小汽车从他身边跑过去，一直驶向松花江边。王一民瞥见车里坐的多半是日本人，一个年轻的日本女人还把脑袋从车窗里探出来，咧着通红的嘴唇在笑。那女人脸上的胭脂一直擦到脖子下边，凡是露肉的地方都像新出厂的面粉口袋一样白，看那样子很像日本歌妓。这一排小汽车足有十多辆，后边几辆上坐的全是宪兵和警察。王一民知道这是日本上层统治者在协济游乐。从车队沿江向西而去的情况看，很可能是到水上饭店纵饮去了。这水上饭店是从江边上一直延展到松花江水面上的一座高级饭店。老哈尔滨人都知道，在哈尔滨那数不清的中西大饭店中，这水上饭店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名声已经传到东洋三岛和欧美两洲。水上饭店之所以出名，不仅是因为松花江水就在顾客的饭桌下流过，在滔滔的流水声中举杯痛饮，别有一番风味。他的出名主要还是由于他用重金招聘了最优秀的厨师。吃中菜，这里最具有北方特点，厨师是早年从北平请来的。而最有名的则是他那具有俄罗斯风味的西餐。厨师是十月革命炮轰东宫以后，从沙皇的御厨房里流亡到哈尔滨的。这厨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伙人。 本来光凭这一伙带有神秘色彩的白鹅就可以吸引一些好奇的顾客，又何况他们确实掌握了纯俄罗斯的烹调技术呢？最近，日球御指熊一新上任，王一民从报纸上注意到，哈尔滨各界和各著名的汉奸都在宴请他。水上饭店当然是他们大摆宴席的好地方，所以王一民估计很可能是这么一伙的人。如果果真如此的话，松花江边上肯定会布满了各式各样的走狗。表面上看他们没有戒严，但是却设下了陷阱。在这种情况下，王一民更不能和这两个一直处在兴奋状态下的学生会面了。突然出现的车队帮助王一民下了决心，他从冷藏车后边几步就跨进了中国头道街，然后横穿过马路，像进自己家门一样走进了一座黑大门。这是一个大杂院，王一民知道类似这样的大杂院都是连通两条街道的，从头道街的北门进去就会从二道街的南门出来，一进一出一条街道就越过去。王一民就用这个办法接连穿行到五道街，然后他走进了一家馄饨馆，用一碗馄饨两个烧饼解决饥肠辘辘的问题。等王一民回到住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对面屋的作家塞尚肖还没回来，屋里静悄悄的。王一民拉好窗帘，打开台灯，准备选几篇古文备备课，因为塞尚肖已经给他说妥到卢运起家去兼做家庭教师。卢运起听说是他青年时代故友的后代，非常高兴，表示欢迎王一民早点去，王一民也准备一两天之内就去上课了。王一民找完了书，刚坐到椅子上，还没等翻开书呢，忽然隐隐约约听见院里有人在打听他的住处。奇怪，自己从来没有把住处告诉过陌生人，连学校登记簿子上写的都是从前的旧住处，那么现在有谁到院子里来找自己呢？王一民急忙走到窗前，微微掀开窗帘的一角向外望去，朦胧中他看见一高一矮两个人正站在胖大的房东老太太面前问话，房东老太太正用手指着自己的房间向这两个学生说着。当王一民在昏暗的夜色中辨认出这两个人是谁以后，他不由得又吃了一惊，怎么回事？原来还是他那两个心爱的学生。他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呢？王一民相信自己的感觉和眼睛，从他横越马路到走进馄饨馆又回到自己的住处，再没有发现任何跟踪者，包括这两个学生在内。王一民本来想明天再找个机会和他们俩唠唠，可是现在既然这样穷追不舍，而且就站在自己的院子里，自己怎么能够避而不见呢？当王一民推开屋门的时候，肖光义和罗世成已经站在他的门前了。两个青年人一起脱下帽子，向王一民鞠了一躬。
王老师，
王一民看见房东老太太还没回屋，似乎惊异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便坦然地一边往屋里让着两个学生，一边对房东老太太点点头：“啊，您进屋坐坐吧。啊，这是我的两个学生。”
啊，
好，好啊，房东老太太也点着头。王先生应该有客人来，更应该有女客人来哟。这房东老太太笑着走回自己的屋里。王一民关严房门，让两个学生坐定，给他们每个人斟了一杯茶。好啊，你们两个当了半天的福尔摩斯啊，辛苦了。两个学生高兴的呵呵笑着，大个子罗世成首先开了口：“不，王老师，我们不看那洋玩意儿，我们爱看武侠小说。
哦，
那就是要当小侠爱虎，再不然就学浪子燕青。
不，萧光义摇着头，王老师，我们不学那些为皇上、太子、员外老爷卖命的武侠。
哦，那你们要学谁呀？
我们就是要学王老师的本事。
哦，学我？
罗士诚一拍大腿，对，学王老师，学您的文才，学您的勇气，学您的枪法，学您的武艺。
哦，我还有武艺了啊！哎呦，我真不知道我怎么还有武艺了。
王老师，您瞒不住我们。萧光义瞪了瞪眼睛，我们都看见了。那天晚上，您甚至连点动静都没有，就把特务给撂倒了。您跳起来，真比狸猫还轻还快。我还没弄明白咋回事儿，您就把敌人扔到3、4米以外的手枪给拿到了手。是啊，王老师，我和萧光义跑进小树林子，怕您陷进虎口，又蹲在那儿看了看。我们看您几乎都没用瞄准儿，一抬手，啪啪两枪，两个敌人就倒下了。又一转眼呢，您又上了墙头。我们看那个武艺超群的南侠展雄飞，也没您这功夫。哎呦，我说你们俩可真会编呐，我还成了展雄飞了。这要是叫康德皇上听说，还备不住把我请去封我给他当个御猫呢啊！您别笑我，王老师，我们一点也没有瞎编。罗士诚涨红着脸，显出非常认真的样子。那天，我们蹲在小树林子里都看见了。我们当时想，敌人要是对您下毒手，我们就冲出去拼命。后来，您上了墙头，我们俩也就跑了。我们俩一口气跑到我家里，直盼着快天亮，恨不得一时能看见您平安脱险。当我们到火车站前，听见您一声咳嗽，一眼发现您的时候，王老师，那可真用得上“心花怒放”这个形容词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更加相信您武艺高超，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把心里话跟您说说。我们不但要当您的学生，还要当您的徒弟，对，跟您学文习武，练成好功夫。好打日本鬼子！
王一民又笑起来，他一边笑一边摇着头。哎呀，学文，我一定好好教你们。学武，我可是一招不会呀。那天晚上嘛，那完全是人急出猛劲儿，根本没有什么招数。
不，王老师。我知道您会武术，我还有证据。
哦，什么证据啊？
罗士诚一边说着，一边转着脑袋向四面墙上看，似乎在寻找什么。当他转回头来的时候，眼睛里充满着疑问，嘴里还直嘟囔：“怎么没有了？”王一民心里猛然一动。他立刻明白罗士诚是在找他的那把宝剑。
这把剑是前两天王一民才从墙上摘下来。 为什么摘下来呢？因为他探听到敌人在搜捕纪念碑事件的要犯当中特别注意会武术的人，所以他就悄悄地把这把剑藏起来。现在罗世成显然是要拿这把剑作为他会武术的见证。使王一民奇怪的是，这个第一次走进他屋里的罗世成是怎么知道这墙上挂着宝剑的呢？从这把剑，王一民又联想到这两个学生竟然找到了他的住处，这又是从谁的口中打听到的呢？想到这里，王一民就对面现狐疑之色的罗世成点了点头，还笑了笑。啊，看起来你们下的功夫还不小呢啊！不但对我跟踪盯梢，还打听到我的住处，连我屋子里的摆设都探听出来了啊！反应灵敏的萧光义听到这里，连忙摇头摆手：“哎呦，不不不，王老师，您可别冤枉我们。那跟踪确实是跟了，这也是您逼出来的。谁叫您在学校里不肯跟我们谈呢？那至于其他情况，我们从来也没下功夫去打听，那是罗世成听别人说的。”
哦，
王一民的眼光又移到罗世成的脸上。这双锐利的目光现要看穿罗世成的心。罗世成狐疑的眼光没了，脸又涨红起来，他猛然往起一站：“
王老师，您的住处我早就知道了，但是我知道您不大愿意让人到这儿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
罗世成说的对呀，王老师，今天我们俩把您给跟没了，可是想和您谈谈的心情又特别迫切，所以经我们俩再三研究，这才找上门来的。
我知道我们来了以后，您一定会问我们听谁说的。
罗世成说到这儿更加激动地把手摁在前胸上：“
请王老师相信我们两个人，我们把您看成是我们的恩师，像慈父一样的恩师。我们不会做任何不利于您的事情。我们猜想您可能是那抗日最坚决的共产党，我们盼望您是那样，我们就和您更亲了，因为我们是热爱祖国的青年。”
萧光义连忙接过罗世成的话头，因为他想起了他们加入共青团的时候的誓言，那就是不许向任何人泄露团的机密。当他们还没有最后证实王一民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怎么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呢？哪怕是救过自己性命的人也不行。而罗世成呢，由于过分的激动和对敬爱的老师的无限信任，险些把不应该说的话说出去。刚才经萧光义这么一点，罗世成明白了，忙点点头：“
对，因为我们热爱祖国，痛恨日寇，我们知道您的心和我们是一样的。王老师，当您给我们高声朗诵杜甫的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时候，我们看见您的眼睛是湿润的。从那时候起，我就准备把心交给您了。在纪念碑前，您的突然出现使我们感到非常惊奇。过后我和萧光义曾经反复研究，您是无意中遇上的吗？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吗？那怎么会那么巧呢？又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而且是后半夜，已经半夜1点多了。萧光义急忙纠正罗世成：“王老师，您怎么会在后半夜出来闲逛呢？”王一民听到这儿微微一笑：“你们不要忘了，那里是火车站啊，我要去接一位客人，从我住的这个地方到火车站不是要经过纪念碑吗？
您可以做这种解释，可是巧的太不能让人相信了。王老师，您不愿意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我们也就不多问了。罗世成又用手摁着自己的前胸，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不能公开告诉人的事情。你比如，我是怎么知道您这住处的？甚至屋里原先挂口宝剑，我都知道。我明白，王老师一定急于想了解是谁告诉我的。但是，我诚恳地向王老师说，我现在还不能说，我也不想当任何人说，这是真的，王老师。肖光义急忙证实罗世成的话，他当我也没说呀。他有好多事儿都不愿意当人家说。我和他这么好，可是连他家住在哪儿都不知道。他家在本市，却在学校住宿，从来也不让我上他家去。是这样吗？王一民注视着罗世成，罗世成的脸阴沉下来。对，王老师，我不愿意别人到我家去，我也不想说明原因。但是，请王老师相信我和我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个老画家，一生贫苦，没做过一件坏事，和中国所有的善良老百姓一样，他对日本侵略者也是极端仇恨的。我相信。王一民从罗世成那深沉的眼睛和诚挚的感情中感到了他的真诚。他说完了那句话之后，就转了话题。他向两个学生讲了他对时局的看法，指出日本侵略者必败的前景，但他着重讲了斗争的艰苦性和长期性，嘱咐他们一定要戒骄戒躁，百倍警惕，不能性之所至，任意而为。他批评了他们对他的跟踪，但是王一民仍然没有讲他的政治身份，只说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他们已经结成了战斗的友谊。当王一民把肖光义和罗世成送走之后，对面屋的作家塞尚萧还没回来。提到塞尚萧，可能有人要问了。说此人怎么叫这么个别扭名字呢？这里边可是大有来历。